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矣。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矣。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哦，今天我们继续均归教言论，然后这是第三节的部分。我们讲课不是第三节，但是应该说是这本书的第三章吧，观察行为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就直接念偈颂哦，这样子好一点。念偈颂以后，下面就是做一些简单的解释。第一句呢，就是一切君主诸行为，观察细审慎行持。诸多未经观察行，虽小亦成毁名因。就是说，君主的一切的行为呢，就是对一切的这种的行为的取舍，都做一些仔细的慎慎的一些观察而去做，这意思。他决定做什么样的事情，身体做什么事情，出行也罢，语言去说什么话，信念当中去定夺什么事情的时候，都应该去事前去详细的去做深深的观察，谨慎的这种分析，然后再去做。如果没有就是说仔细的去分析观察以后，去做事的话，就是有点像乱做事这样哦。那这个事情是也许是小，但是变成了这种毁坏自己成就就是世间的这种所谓的功名利禄也罢，或者成就世间的事业，这些上面的一个因。所以这个呢，在我们的一般的人身上，也不是说国王大臣这类的才需要，就是仔细的深深的观察。就是许多没有经观察的行为，事虽然不大，但是也变成就是毁坏的因。这个在日常当中也是如此，任何一个人，比如说在一些地方，他们会说某某人不靠谱，这个人说话不算数，这个人就是怎么讲呢，随口答应不负责任，或者是说就是半途而废，就种种的这种的情况，很多是来自于就是言出没有行动，言出不必行，就是种种的。所以说这个呢，对一个很有权势的人来讲更是如此。所以说如果你接触和取得信任，人和人之间取得信任的时候，最主要的一个情况是说对方会决定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一旦决定了以后，答应了以后，就是一般不会变，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变，但是因为有种种的这些新的情况的发生，但有一些人认为这个变成自己的一种承诺，一种的约定，所以不变。哪怕是小的事情，也要就是说定了的事情呢，尽量不变。那有一些人呢，就不论是事物大小，不断的会发生变化，前面没有经过观察，没有经过分析，以后随口就是答应，或者是就是认同，但后来又就不认同不答应，就是这种变来变去次数多了以后，别人对一个另外一个人的信任就是说缺口有缺憾，不容易进一步取得共识，就是进一步的那种合作和相处当中呢，都变成一种障碍，所以就是说名声会变得更差，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不论是生意上的伙伴，或者是你对小孩子的承诺，或者是对家人其他的就是长者，包括丈夫先生，以及自己的这种时间的圈子内的朋友，包括企业和企业之间，都是一种的信用约定和这种守信诚实这种的情况。所以这样子，那有些时候也有是说你随口答应 然后不经观察以后，后来发现不论是这个事情也许能做，但是不正义或者是种种的原因吧，就是人会有这种怎么讲呢，反悔后悔以及撤回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在这个不必要发生这一系列的过程的方法就是事前观察。所以说如果君主这类的话，应该去事前详细就是观察以及审慎的采取行为，不论这个事物大小事物巨细，应该去这样去做观察，是这个意思。然后君主当主自宫中，如同隐蔽之珠宝，诚如世间俗话说，国王不应离自座。这个就是说，反正在以前的那种社会生活的状态和现在多少有些不同，但是也有一样的地方，是说就是说如果你是有一定的权势当这样的一些人呢，应该处在你自己的这个领地，或者说你自己所在的这个，你是老板的话，你经常在办公室里面工作。如果你是这个国王的话，你应该在王位上面呢去勤奋的去工作。如果你的是上师的话，应该你是就是在禅殿上面、禅座上面、禅堂当中呢就是安住。所以如果你是国王，但是又怎么讲做的事情呢，好像又是跟你的身份和相应的责任不就是出现，经常出现在与这些不常和场合不对的地方，或者你是上师这样子，你应该做的一些事情是就是说要不然就是闻思修，要不然就讲辩注之类的。如果不是在讲经，不是在禅修，然后经常出现在很多很多的做生意的地方做这样，当然他如果这些上师有特定的使命和愿力的话，那这个很一般人不好判断，但是还是就是说本职工作的这个范围里面去做事。如果你是商人的话，你应该在商界的这个领域里面出现去完成这领域的一些人。当然我们这个可以说人有多种喜好，是不是说就不能出现在其他的场合当中，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尤其是以前来讲，你才是在这个领域当中的主事的人，在这个里面做决定的人，那你应该在这个角度当中是专业是勤奋，这样子你不是一个大杂烩，或者是说就怎么讲呢，变成就是不务正业的人。所以为了这个呢，就是说君主呢应该住在宫殿当中，不应该就是经常常抛头露面在各种市场啊，各种就是你作为就是一天都逛大街，或者是说跟一些酒肉的这些场合当中就是胡说八道，这样子不太好。所以在这个里面说这个世间的俗话有说法，就是国王不离自座，国王不应离自座。所以它象征这种的权势，这种的地位。所以如果就是主持这个地位的人，你应该经常怎么讲呢，以这种的方式现前，以这种的怎么讲呢形象出现。而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是以前的一些真正的皇帝这样，他和就是从小都有很严格的管束，包括吃住行，包括吃饭穿衣，包括怎么会客，包括怎么去开会，那这个位置的安排，谁先入场谁后入场，谁先退场随后退场，以及各种礼节，以至于就是说包括就是怎么讲，提供食物的时候应该有哪一些，然后吃食物的这种信号先后顺序，所以种种的这种的象征一种的秩序，象征一种的怎么讲的一个结构。所以你作为这个主事的人呢，应该有主事的这种风貌，所以这个意思。身居简出皆恭敬，多被世闻同凡人。君主私事及国事，切莫让人熟知也。所以这有点像身居简出，在某一种程度上面也是因为，如果你就是跟普通的人或者是其他的人就是怎么讲，以各种方式 以他们为伴，就是世俗普通的人，你作为君王的话，你如果跟黎民百姓打成一片，天天在跟他们怎么讲呢，见面谈笑风生，这样时间长了以后呢，他们并没有就把你看作一种普通的人，凡人。当然人国王也是凡人，但是他们的那个凡人的意思是说，人属寻短处，狗属寻气味，有这种说法吗？民间就意思是说，开始尊敬，因为有一些怎么讲呢，不知道的这种威势，但是越熟悉，相互开玩笑，无所不谈，这样以后呢，开始就是说怎么讲，把它平庸化，把这些人的看的时候呢，会有这样想。当然国王也可能是很平庸的人，这样子。但是因为他这个位置对一个社会，对一种的次序，对一种怎么讲呢，运作，在特别是尤其是古代的时候很重要。所以虽然你也许没有那种的高慢傲慢，装出神秘，或者是说高不可攀，或者是威势种种的，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社会结构当中呢，动物界也有这样的，就是有某一些，不论是一些蜜蜂啊、蚂蚁啊，以及狮子、象这样的一些群里面，都有一些威势主事的这种怎么讲呢，结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生态、这样的一个社会结构当中呢，其实很重要，就是说深居简出，然后深居简出呢，别人都恭敬，然后多被看见，多被听闻，这样就是天天在这里的话，那就变成一种凡人的这种，就是或者普通的就一样。所以另外就是说君主的私事，很多人喜欢打听别人的私事，包括尤其是这种有地位、有名声、有这些知名度的人，然后以及国事呢，很多有一些是需要让别人知道的，因为他做什么，如果像国家的事情，这个应该民众有一种的知情权嘛。但是说有很多是因为还没有发生或者正在计划当中的事情，以及怎么样处理国政，这个是应该是怎么讲呢，有机制，有一种的层层的这种的包括智囊团呢，对军事有军事的智囊团，然后就是财务有财务的智囊团，生产这些每个领域都有智囊团，因为跟他们就是做更进一步专业式的沟通。如果在没有必要的还不懂这方面的这些领域的事情的说多了，反而变成一种的怎么讲，是非谣言，以及变成一些阻碍。所以尤其是私人的这种事情呢，也是说怎么讲呢，藏语有一句话叫恰有那让的议论难安，就是意思说相互熟知挺好的，但是说把你的这个祖宗八代的这种历史全部呈现出来，这样子的话反而别人容易挑毛病找把柄。所以有时候关系是无常的，人和人之间保持一种的适度的一种距离，不要过分的这种亲密，也不要就是亲密至极以后有排斥的逆反的这种的事态，人也有这种的情绪。然后呢就是说不要太冷漠，但是上适度的就比较温和礼貌的一种方式当中呢，保持一种平衡。所以在这种下呢，分享的这种私事以及国事的程度，以及也不要让别人就是完全抓住所有的事情，以及怎么样。所以人也要有一种怎么讲呢，随着时间场合对象来，就是让他们知道他们应该知道的事情。那另外现代的社会来讲，就是说知情权非常重要。那这个知情权是重要，但是毕竟事在人为，在某一些领域，某一个公司也有公司自己的就是企业的秘密，一个团体它也有内部的董事会，或者是这些它又做出一些内部的这些分析条决定的时候，有资料不外泄的一些资料，或者是他们内部知道这个机制，这个过程当中是发言以及做决策投票的一个过程，但是对外面来讲，他们只能只会知道这个结果，然后这个企业的运势方向。 怎么样走的，如果大家认同这个结果和运作结果有效的话呢，就很好。如果开始不认同或者这样子，可以提出这些外面的一些建议，因为开始总是会有一种收集民意的一个过程，各方的这些听闻，包括之前我们那一节里面讲的一样，就是人讲的很多话，民就是都可以怎么讲呢，收集作为就是整个社会文化生活生态以及多方的需求诉求这方面的一种收集，最后在整理和那个过程当中呢，毕竟是一部分人，包括一些争论啊、看法呀，这些有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基于这种的民意整合的一个过程，然后来做进一步的这种优化和过滤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一切呢，如果弄了以后呢，有时候是因为这两个人的意见不同，然后背后有两拨人，然后有两拨人有更就是大的这种矛盾，和背后站台的人呢又会进一步就是渲染这些矛盾，然后变成就是社会当中不平安的这种的因素。所以这个里面呢主要是说对于一些就是君主的个人的生活，以及因为他的个人的信用或者说形象，在一个国家来讲，一个企业有企业的形象，个人有个人的形象，一个团体也有团体的形象。在这个当中呢，就是不是说有确实是全都是不好的事情不要让别人不知道，而是说这是一种做事的方法。比如说不需要引起无关就是无意义的这些争论和无关的这种的就你讲的事态上面的这些失控把握的这些人呢，就是有他们自己的分寸。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第三个寄送。第四个，国王离宫外出时协同军队显威风，如居盛状皆簇拥，非是绝不能漂泊。就国王如果要去离开城这宫殿城就是城堡外出的时候呢，他可以显示一种这个社会的结构权力，以及平凡人的心里面都有一种说被势力所屈服，或者是对威势的一种的欣赏。所以如果你看到就是叹为观止的这种的外在的表演，或者是你知道这是一种怎么讲呢，显示一种的权力，想显示一种的地位，显示一种的高贵尊严，外在的这种的方式，包括就是行住坐卧，尤其是去外出的时候，如果有军队仪仗队，有这个怎么讲呢，乐队，有前就是引路开路的人，后面有这个怎么讲呢，护卫，就以及押后的这些装饰怎么讲仆人，所以中间有这些高官宰相也好，就是这种的一种排场吧。因为以前的那些排场很复杂，所以各种的标志，有些骑马，有些走路，不同的这种的阶级的，或者是不同身份地位的人，有一种次序的安排。所以有时候很华美，很多民众呢很喜欢欣赏这种的仪仗，这种的就是类似于比较官僚的这种做法。有开道啊，其实现在社会也有嘛，警车呀，有黑墨镜的这些保镖啊，如果他们就出现，你去买一个东西，身边一楼、二楼、三楼都是有这种怎么讲呢？有很多人护卫，给你开路，给你挡人，给你就是说这个店你进去的时候不让别人进，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就是制造名声的一个做法吧。应该这个在现在商界、政界，包括娱乐界都很多嘛，请各种私人保镖一样，类似的这种的做法，毕竟就是最普通的那些人看起来的时候，觉得更好奇，或者是更产生一种怎么样敬畏之心吧，有这种的状态。所以我们到底这个是不是敬畏之心，是不是有一个必要的，或者是说这个是这样子，但是毕竟这是一般人的一种心态，所以善巧的这种美盘仁波切也是说为了这种怎么讲呢，这种威势不退的 做法呢，其中包括像外出的时候，就是包括有军队啊，包括有这些壮犯呢、有时候头上顶着什么伞呢、有外出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嘛。所以有下雨的时候打伞，太阳的时候有打伞，或者是有爬山的时候有时间坐轿子，以前有这种过河的时候有专用的这些工具。所以这在佛教界里面也有，就是有些上师外出啊，迎请进来啊，或者是说就是去外面走一走的，他们出现在外面街或者是商店里面的机会少，但是旁边有隐的明的暗的这种的保镖之类的，所以也是这类的，就是说这样簇拥，然后就是一般的情况下就是不能绝不要去随意的漂泊，意思是说就是单枪匹马各个地方各个角落都出现，所以有这种的感官上的好看或者不好看，做法上有一些就是这种的差别吧，就是所以说如果你是有一官半职或者是有地位的这些人呢，相对他们的包括有名声的人，他们不是说随意的能自己讲做什么就说，有时候要变得平庸或者一般，这样子呢其实也不容易，因为受到其他人的一些关注非议，或者是就是说跟踪，现在有很多拍啊照片呢、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因为自己有名或者有势，这样子也有就是做出伤害的一些人，所以为了总的为了保证你的人生和名声种种的这些安全和不衰的这种的名声，需要做一些出宫的时候的这些威势。然后即使国王无傲慢，亦无丧失威严相，亦莫丧失威严相。若是尊严同凡人，导致失去其威望，就是建立威望嘛，这个概念有很多，以前有一些原始部落里面他们建立威望的一些，除了身体上面的这种优势，头脑聪明一点这样子去做一些事情以外，还有就是说身上插一些羽毛啊，那羽毛的多少和哪一种羽毛来分这个阶级的这种差别，有些以前身上带一些宝贵的钻石呀，然后用这种外在的物质的尊贵来提升自己人带这个人的这个地位，或者是他的能力欣赏，或者是什么质品质，或者他的社会地位，有因为这种对很多的财富在自己身上，开豪车哦，或者是身上带这种穿金戴银，这种的方式，以至于就是说，你如果能善言，能言善辩，头脑聪慧，这些都变成一种庄严自己的人生的一种的方式。这个不论任何时候都是，现在名字上面有些说你是格西，你是博士，你是什么什么长什么什么，就是主席这样子的话，很多人就是说长一种威望嘛。所以即使国王没有傲慢的话，他这人品上面挺那怎么样随和的，但是因为他是处于这个位置的人，所以不要让他丧失这个国王的威严相。所以如果国王失去威严的时候，也如同凡人，过去有很多怎么讲呢，国王就原来是很有威势的，最后种种的因缘下就变成阶下囚，变成被人殴打的对象，变成这个流放的人员，这样子说当然他们是凡人是没错。所以但是现在我们是说怎么去管理一个社会，怎么去统御自己的世界，这样子而不是说如何让我们跟凡人就是变得更凡平庸更凡平凡。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不应该去让自己丧失自己的威严之相。所以这是第五个。第六个，外表行为极威风，犹如烈火令人惧，清净柔和融入如融酥，智者应当如是行。 就是有智慧的人应该怎么去做呢？就是外表上面看起来比较有威风，这样子，不能就是任何时候看起来都低三下四的，或者是任何时候看起来都怎么讲呢？卑躬屈膝的这样的一种的状态。你平时看起来还是挺端正的，一些很庄严这样子的一种相。内在上面没有骄慢的话，你也就是表面上看起来还是一个自信的人这样子。所以甚至如果你是有王这样的王者之风范的话，犹如烈火令人惧，就是看上去别人都有怎么讲呢，不会很随便的对你，还是有一种的威势相。然后但是呢，就是亲近的时候呢，你如果真正亲近的时候，就这个人是很柔和，非常通情达理的这样子。如果你亲近的时候你还是非常火的话，那一般的人都有逆反的心理，或者人都有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你对我差或者你对我过分这样子的时候，其他人有一些人会屈服，但是也有很多人会叛逆。所以在这种的情况下呢，就是说这也是虽然也是善巧，但是也是处世之道，就是说亲近柔和如溶酥，就是像融化的酥油一样，亲近的时候呢是一个真诚关心你，怎么讲呢，与你很贴心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不是就是还是铁面就铁木，完全神秘这样子的话，人会有不会产生信任，而是反产生距离感恐惧的心理。所以智慧的人呢，就是说从外面上没有接触的时候看起来是比较怎么讲呢，比较音容这种有尊容这样的，但是亲近的时候呢就变成就是极为怎么样贴近贴切真切亲切和蔼这个意思吧。当然国王若能即恭敬上师沙门婆罗门以及长者等应供，则自威信将提高。所以即便你是国王，是不是国王就无法无天呢？就是他还是说天子嘛，是在内地国王这种说法有天子，就是说你不是天而是天子。所以在其他的社会里面也知道国王是一代一代这么父承子业子承父业这样传下来的。所以如果国王那如果他自己有过去也有什么罪己诏，降罪己诏，就是你自己罚你惩罚你自己啊，这样的一些就是无什么一日无身心无心三生是吧？就是说我反省每天反省三次这种的一些做法家传嘛，有一些是国王自己家宫廷里面的这种的要求，所以这样子，所以他呢就是如果能够变成。就是不会说是欺行霸市，或者是说那种像那种行业里面的欺行霸市一样，在这个上面呢，国家的层面，它也是非常暴力，非常顽固这样子，就是骄慢，这样的话，所有的人都就是怎么讲呢？从某一种程度上变成历史上的这种罪名的有罪名的暴君这样子，可能有这种风险吧，就是说。所以国王若能即恭敬，就是恭敬谁呢？就是一般在古代的大多数的社会国家当中呢，都有精神的这种领袖和国王的这种，怎么讲呢？亲密的一种合作治理一个社会的这种传统。在欧洲也有这种的传统。因为宗教的原因，很多人护持这个宗教那个宗教的人，甚至发动战争这一类的。所以推广宗教是一些战争的很大的借口，比如说罗马帝国之类的，原来在欧洲的很多不信罗马天主教的地方呢，他们都经过打仗以后让他们屈服，这样的一些做法，当然这本身不好，但是也有这种怎么讲，他们和这些教主联合的这种的做法。所以在印度也一样，你看到大部分的国王的画像旁边有一个就是婆罗门或者是一些教长，他们在他的耳边侧语耳语，这种的情况，在很多地方都有国师啊帝师呀，还有是个王，那个王其实那些王不是真正的世俗权力上的王，而是就是精神领袖上面的王。所以就是如果你能够对于这精神的这些信仰人 最终来讲会追随自己的精神的认同的这种价值和信仰，所以这样子呢，国王应该去了解这方面。比如说成吉思汗是一个很凶悍的人，也杀了很多人，但是在一些社会他不刻意强行的转化他们的信仰，就是他不是说一些地方他本身大体上面他的做法是不强行的转换别人的信仰。所以成吉思汗的子孙们有些变成皈依伊斯兰教徒，有些变成皈依佛教徒，就这样子来源。就是上师上门婆罗门，对出家人，对婆罗门，对于以前的一些国家，他们就是设计江山或者是大业决策的时候呢，会看很多方面的一些瑞相或者缘起心算，用很多的算术，有一些人有一些神通或者是种种的力量。所以对他们来讲，就是长老应供这些有成就有修行的人呢，就是对他们有恭敬心。包括自己的这些父母，如果他很孝顺自己的父母，在整个国度都向他学习，而且认同这种世俗的道德。如果对于出家人这些特别凶狠的话，可能就或者精神的这些修行者，因为民众都有某一种的精神上的信仰，所以你对这些信仰的标志性的人物不尊敬的时候呢，也是一种缺失，或者是引起其他人的反感。所以你如果能够如理如法的对于精神的这些传统做一些恭敬，而不会飞扬跋扈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说自己的威信也会提高。就比如说你有一家人，大姐姐如果很恭敬爸爸妈妈，非常孝顺这样子的话，其他人也会因此以大姐姐为荣，以她为榜样和模范，然后其他人也会随着学，而不会说你这么孝顺你这么坏，或者是这样子，可能不是人的道理，不是这样子。所以倘若小事妄自居，大事失去自尊严，二者世人讥笑出，故君主当示意行。就是说君主应该怎么去做一个示意的行为呢？就是一方面自己不自大，也要有这些怕的或者是遵守尊敬的这些对境，但是同时呢，就是说不要让一般的这种自己执掌下的这些下人呢，就是逆反，让他们就是以下犯上，就是各种欺君呢，就是反而没大没小，没上没下的蹬鼻子上脸，这样子的话，这个做法也不好。就是小事自居，就是如果本身社会人本身佛教来讲是平等的，就是众生平等，这些种种平等。现在我们讲的是一个社会当中呢，如何一个德行的这种治理，一个善德的方式去治理一个社会，一个慈悲和一种有次序的一种的社会。这样子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还没有达到那种像某一些很境界素质很太高了，大家都不需要中心，大家不需要首领，不需要一种的集合的这种力量，而是各自有各自能够完全不会误解，不会做犯低级的错误。不是那有一些天道也有这种的社会，就不需要中央王权一样，就是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最后落在一个人身上，一个人的这种指挥和决定会影响很大，不需要这样子。他们的素质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状态，但我们的现在目前这个社会还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说小事呢，就是大家的还是有尊卑论，就是座次的这种高低，就是责任的大小，贡献的大小，种种的。所以说如果你是国王，但是好像居于小事之下，或者是一些小事就是地位一般的人都跑到你上面来，这样子的话，这两种包括高的跑到低，低的爬的就是不合理的高，高的跑下，低的跑上，到不合理的一种状态的时候，变成两个人呢都变成世人讥笑的这个讥笑处。 所以说呢，应该做一些合理的一种事情。不是现在这个社会，尤其是政治化的这种社会里面，有很多谁先握手啊，谁先怎么做了一个动作啊，那些我觉得也是一种太过吹毛求疵，就不需要那么。但是大体上面，大家各自有各自的分寸，就是即使有，也是怎么讲呢？恭敬这个地位，恭敬这个社会的某一种的制度，就像佛教里面讲，你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尊敬当地的风俗，尊敬当地的这个法律，和某一种的寄存的这种的某种规章啊、制度啊，在某一个，如果你不遵守这个规章制度的话，你可以离开这个群，可以离开这个范围。你学校里面有学校的规章，一个企业有企业的规章，哪怕是你现在进入一个微信群这样子，群主立的规矩你需要就是遵守，如果你不遵守的话，你可以自己创建规群，或者是你去别的群，但是在那个里面既不守这样子的不合适。所以类似的就是说适当的合一的这种行为非常重要。设若自心不放逸，则与我身口诸行为无有不能纠错者。故当恒时谨慎行。所以意思是说你自己有一种自律，如果你的心能够被你自己所就是掌控或者是调伏，这样子的话，就是你生于意的任何的行为，既然如果有一些过错的话，也可以改正。生于意的行为没有什么不能被你自己所纠正的，所以所以有时候就说错一些话，做错一些事情，就是你可以通过调解，通过观察，很谨慎的就是反思，这样以后呢去纠正。就刚才之前讲了，事前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要极为谨慎的去取舍，要去分析，然后去做出决定。那之后呢，现在是哪怕是有一些就是说自己生于意有某一种的过失的情况下，既有不放逸的心，就是事前没有观察好，事后也不放逸，就是还可以就纠正你身体语言所做的事情呢，既有反射不放逸心的方式来改变。因为身于就是心的控制下，就是身于为奴心为王，那就是心不放逸的时候，身于的不断的改善是没问题的。所以这样会给自己带来这种怎么讲的好处，给别人也会带来好处。所以时常保持谨慎不放逸的心，这个就是讲的是这个部分。若人往昔虽放逸，而后行为不放逸，此也如同离云月，犹如难陀巨剑等。所以这个说，如果就是刚才讲的一样，就是说若人往昔虽放逸，就是过去不仅仅是说这一刻，或者就是怎么讲，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早年的时候或者过去的时候往昔就是虽然放逸但是在经由某一些情况的认知下，他反省以后呢，就变得行为而后行为不放逸。我看这上面是 later 的。对，这个是说，这个是南陀巨剑的。 所以这个意思是过去有放逸的种种的行为，而后就是整个人变了。以前有一些就科学家他们说人的大脑就是变化，一直到25岁左右，这种科学的很多都是不断变化的，但是说25岁左右是大脑不断的就是建立神经的连接，然后不断的又有一些新的连接，就不是说一层连接完了以后一直不变，有一些连接是不断的又断出这种连接，又不断的产生新的连接。大脑的发展的时候就是在不同的年纪不同的认识阶段有不同的连接，有一些连接后来就觉得这个是错误的连接或者这是不需要的连接，它又开始断开这种连接，但是整体上面就连接更多吧，越来越多的一个过程，就是快速的那个小孩子的时候尤其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形成了，已经形成了价值观，已经形成了这种的基本的这种大脑的结构。这么说的就是关于心怎么解释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年纪大了以后突然决定，以前是小时候喜欢喝酒打架，或者是喜欢某一些癖好，赌博也好或者是什么偷东西吧，但是他一旦做了一个决定以后，那一类的全部都可以改善，就是说他可以掌控自己的欲望、嗔恨、烦恼、嫉妒之类的，骄慢变得谦卑，骄慢的人变得谦卑，嫉妒的人变得很有随喜心，贪欲的人变成知足处理。而且这个不是25岁以下以后发生的，有一些甚至40岁50岁的时候重新，以前知字不识大字不识一个，但是后来变得就是很有学问，也有这种的例子，有一些很有修行很有学问，或者是50-60岁的人开始从字母开始学习，最后就是反正就是念诵啊，就是读诵啊写呀、这些都没有问题，也这种见过很多。所以就这种的情况，你可以在年纪比较高的时候学习新的语言。所以科学的那种说法说大脑连接是在那个地方停止的这个概念，我自己觉得就是有不同的想法吧，有保留吧。这种虽然我不是科学家，但是对这种很多说法都有一种怎么讲不确定。所以在这里面讲的是说看一下啊，所以就是说离，就是本来是有天空被云遮住的，然后就是看不到这种的月亮嘛，然后但是这个就是云离开以后，空中的这个月亮呢明显显现出来的，它的美色，它的这种怎么讲呢，光芒显露出来的。所以这个里面就是犹如南陀巨舰等，就是说以前阿难，南陀就是佛陀的应该是侄子吧，应该是，所以他呢就是表弟，不是侄子，不好意思说错了，就是他的一个堂弟，他呢曾经有这种很执着于这种他的太太呀，然后佛陀经由他的调化，比如视线神通带去天界，带去地狱，种种的就是看到未来的这种不确定，对于暂时的这种诱惑的一种处理心起来以后，他变成和尚，说之前是很执着的太太，就是说哪怕是他去迎请佛陀的时候，他太太就说手里面吐口水，说这个口水没有干之前你给我回来的时候，他就是跑回去这样子。但是后来看到就是人间和天间的不同的这种生活，天间更美好，人间的这所谓的美色都是一般般这样子。就是他说就是我太太像那个猴子一样，比相比天间的这个貌若天仙，就是天仙的这些美色。然后又看到自己即便是往生天道有一些福德，但是最后会堕落于地狱，这样看到以后才产生了出离心，就是佛陀的这种善巧。像阿舍世王也是一样，他杀了就是囚禁了自己的父亲频毗娑罗王，这样子最后也变成就是改邪归正，受到这个提婆达多的诱惑和邪说，就是他的这种指使吧，有一度比较凶残，像阿育王一样，就是开始发生战争很多，最后变成就是知名的推广佛法的大护法。所以种种的这种说法就是说这种例子吧，就是说若人往昔虽放逸，而后行为不放逸，然后此也如同离云月， 就是被遮障的云离开了以后呢，就是月的清凉、慈悲、智慧也具现出来，如同南陀巨剑等。然后一人言行装束等推知未来贤略事，事故皆不因违月。昔日有两只习俗。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地位或者他的这种是比如品位他的心境这些各方面有某一种程度上面，尤其是世俗的这个层面里面呢，就是说他的装束上面和这个可以确就是可以窥见内心是这种健康的善恶的各方面的层面都可以多少就是能够看得到，就是一人的语言和行为以及装束，如果别人说什么话你听其言，知道他的那个心态多少，有时候人就是人说话并不代表那个意思，或者有时候有被为人误解误听，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取舍，以及他想表达的没有表达清楚，在不同的场合他也有他的复杂的背景和这种表达的差别，所以通过语言完全了解别人这不是，但是语言毕竟是一个窗口，一种的包括眼睛、心脸、表情也是一种窗口，但是这种窗口有时候就是不能以貌取人，不能以书的表皮去判断内容一样很难，但是多少程度上面也还是有就是依据人的他的言行，他说什么他做什么，还有他穿着打扮的时候是怎么穿着的，身上的这些挂件是有没有各种各样的这些配饰，甚至纹身，这些上面多少可以看到他的一种文化价值观，或者是就是怎么讲，对一种所谓的事物的欣赏呀、不欣赏的这些看法。所以就由此呢，可以看到有些时候就是可以有一种的洞察力的话，你能够判断到他是坏人、好人，就这样子。简单评判的话肯定不好，就是贤略的意思说。他是一个贤善的一些向往贤善的人吗？还是比较有负面习性的这种的人？所以说因为这些原因呢，我们自己的装束、自己的言行举止表达以及这些上面应该就是说昔日有些优良的传统，崇尚这种高尚，崇尚这种智慧，崇尚这慈悲，就是说追求上者这种的心，所以这样子的时候不能乱违约，说自由了，人身穿衣吃饭穿衣是自由，但是也要看吃相穿相，自己的坐相立相走相一样，就是每一个时候呢做是什么一些事情有没有分寸，这些方面应该去观察，以及保持一些优良的这些风俗、优良的习俗。内在虽具诸功德，装束若略人众人欺，是故依照自财力，一是随顺高尚者。所以衣服人靠衣装，马靠鞍，这种说法有吗？所以意思是说，如果你虽然具备内在的一些功德，但是装束非常就是差的话，很多人也会取笑你啊、鄙视你啊、欺凌呢、或者是轻蔑呀、这种的。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些有很有修行的上师，他们就是穿着不拘小节，完全这样子，但是被很多人不接受，或者是造诣啊、诽谤。造口业这样子，所以为了就是有时候甚至是为了他人不起邪见，像密勒日巴这些就是密勒日巴尊者，他们光着身子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是他们一般在山里面山间，他们也不是游荡在世间呢、就是市场当中啊、集会当中啊、朝政当中，他们是自己在这个怎么讲僻静的这些山野矿里这样子，所以也没有关系。即便如此，很多人还是听说或者看到以后都还是有说啊，弥勒日巴疯了这样子的一种的观念，就是说世人看弥勒日巴是疯子，弥勒日巴看世人这个行为是疯子一样，就是有这种。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的是说，如果你虽然你具有 内证的这些功德，具有悲智的这些怎么讲境界，但是说装束如果特别糟糕的话，就是非常是不合时宜，不合这种习俗，就是世间的这些期盼种种的上面离得太远的话，所以就是会招致一些逆缘违缘这样子。所以是故呢，就是说按照自己的财力，你没有那么多钱财的话，你不用刻意的就是倾尽所有的一切去贷款去借钱去买那些贵的东西。东西不在于贵，在这里没有说要贵，但是就是有一种随顺高尚。有什么是一种高尚呢？在一些现在的社会里面的高尚的概念，包括吃住行动很多不一样。有些是说你吃这种有机食品一样，或者是穿的时候衣服这些是比较怎么讲，质量稍微好一些，你不需要那么多件衣服每天换，有些甚至说六个月全部都换这样。但是你就是穿着的时候，这些呢就是不用买的一件两件东西都不是很差的那种，很容易烂的，很容易就是看起来非常轻薄卑贱或者是劣等的那些品质的衣服，而是一是呢随顺一些高尚，不是并没有说一定现代的社会一样一定没钱也要追名牌，不是这意思，而是品质好的衣服，然后合体符合自己身份和某一种的怎么讲呢，稍微就是意思说穿着相对依照财力就是能够承受的里面相对好一点的衣服，这个意思。这是的确是，如果这是为什么国内很多国外也好，很多经验当中很多人都有这个，你跟人交往的时候言行举止包括衣着都是很多人不一定会说，但是多少会依此来就是就是因为人和人之间内心的看不见的东西不容易要相处久了才能够知道，除非你有某一种的能力神通，但是看见的东西说明很多情况，就是这个上面讲的一样，所以要穿着适宜，而且尽量就是穿得干净得体，就是如果你衣服很好但是就是内心当中充满了各种娇慢不可一世，你虽有才华但是因为自己的才华起很大的娇慢性，那样的话可能不合适，但是就是说意识随顺高尚者，就这个里面讲的。然后喜欢打扮之穷人，身着破衣之富人，此二世人所笑处，故当适宜用衣饰。所以本身你很贫穷没有什么那个，但是你弄得一身的这些名牌，家里穷的叮当响，就是以前有这种穷家富路这种说法嘛，你在路上的时候适当的有一些盘缠钱财，这是无可非议，但是说一般就是符合自己财力的一些装扮这样子不比较好。在以前的现代社会也有，就是说印度啊这样子很多嫁妆啊这些里面需要13种配饰，很多金银，穷的人或者是有些人家里生了女孩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做，非常痛苦，因为就是他们一生的积蓄都要用在一次的这些活动上面，甚至要欠钱，欠就是某些组织欠个人的钱，一辈子债还不完，这债台高筑这样子。这就是世俗的那些穷人也被要求或者是被陷入到那种恶性循环的某一些恶俗当中吧。在一些穆斯林的就是说地区吧，在国内的这些也有，就是他们彩礼钱，结婚的那种彩礼钱，很多家里面就是有两个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是先把女儿嫁出去然后拿一些彩礼钱，那这个都有这里借那里凑，或者是这样子，就是说又返还多少钱作为女的嫁妆，咱总之有点像卖儿卖女那种就是意思，然后再用那笔钱呢又当彩礼钱，又给自己的儿子讨个媳妇在其他家，反正这种的上面就是多少这么这个钱不够那里多了一点，他们给的彩礼钱没有付的那边多，或者是付的那边比这边给的少，所以种种这类的就很怎么讲呢，好像就不是为了儿女的幸福，而是一个畸形的那种传统 把两家人都推向了一种完全就是不重视人，而反而更重视财，把财放在第一位，人第二。如果你财力钱富的多了，你嫁过来的女儿你有各种不满意，心里面有怨恨，因为你有这还不完的债，所以女儿也会遭白眼，就是让她劳动这个劳动那个，这个没有做好，就是很容易挑剔。如果就是说你就是过门的这种，就是个女儿女婿就是怎么讲呢，就类似的这些种种的，就是当地又有各种的风俗，说这个怎么讲呢，一般人不去这样去做，不应该。但是比较好的是两方面的家的人，怎么讲呢，以人为本，然后让就是人的感情和他们之间的真实感情，有的话也因为被财产的纠纷而就是两家人，就是包括结婚的当事人都有很大的心理的这些障碍，所以有些这种习俗非常不合适。一样我们说就是刻意的这些离超越自己能力的，或者是不合适的这种财务的利用，以及享受消费这样的想法呢，以及过分这些吝啬富有的人，但是因为吝啬也罢，因为种种的原因，就是甚着破衫烂衣啊，是衣衫褴褛这样子的话，这两种人，穷人过分富人的打扮，富人过分这些破烂的这种装束，都变成世人讥笑处。所以这两个就是衣饰呢，这些应该有适当的这种的取舍，适当的怎么讲消费，就这个意思。眷属衣饰若美丽，则知君主极大方。如居配上甚装饰，意为主人甜光彩。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怎么讲，某一个社会团体，或者是某一个地方的王爷吧，是这样子，你下面有很多人，你是一个老板，你是一个总裁，你是一个什么将军，你手下有很多的士兵，你是一个就师傅，你下面有很多弟子，当然就是这个有一些关系跟那个君主的关系不一样，尤其师徒的关系。但是说如果你有下面有那个眷众眷属是依赖你而生存的，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给他们一些美丽的衣饰，给他们一些穿着打扮，就是尽量照顾好你的下属的意思。所以这样子的话，他们从一般的世人看到你这个君主是真正体亲体贴这个下属的人，老板也很贴近下属，而且给他们足够的工资和让他们生活过得好，然后看上去他们的这种容貌神色各种衣饰都非常怎么讲呢，美丽或者是有大方这样子。那这样呢，他不仅是这个下属的这个光彩，也是主人的光彩，因为主人的这种慷慨大方，有一点像一个人骑了一匹骏马，马上面的马鞍很漂亮，马头套包括马灯就各种的装饰，有金银珊瑚这种，以前有一些西藏的马头套上面也有这种坠的珊瑚啊，坠的镶的银啊，整个全部都是镶的银子的，这种像我们家以前也有这类的，就是你看上去就是照顾的马也照顾得很好，吃的肥膘马壮，就是膘肥马壮是吧，这种很健康，神色身材奕奕，这样子走起路来也非常轻盈，非常就是怎么讲美丽，或者是说看起来很威武，这样子。就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你照顾好你的朋友邻居，照顾好你的下属，实际上是给你自己添，同时也给你自己除了他们幸福以外，你也是你自己的光彩，给你自己增添那种幸福光彩赞叹种种的。然后说言说种种其他语，罗刹住者，罗刹住众不满意。若说罗刹之语言，则令彼等生欢喜。 所以我看啊，所以意思是说，还有一种就是跟人相处，人分三六九等一样，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人，有些人并不那么重视，就是外在的这种，就重视内在的智慧啊，这些他们只要追求外表的这种美丽，外表的这种圆满丰富，物质的丰富，钱财的这种多，这种的状况，所以这两句一起啊，说如是世间浅慧众。不知内在之功德，外表善于随顺行，则令世人心满意。就是说，言说种种其他语，罗刹诸众不满意。若说罗刹之语言，则令彼等生欢喜。意思是说，如果你对于罗刹这种比较凶猛野蛮的人来讲的话，对于很多其他方面的这种文明啊，或者是其他高尚啊，种种的内在的境界，这些都免谈，就没有对他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力。他们不追求这个，不欣赏，不懂得欣赏，或者是说并没有这方面的缘分。所以在这种的情况下呢，就是说，说你就是有各种的善妙的这些语言啊，这些对他们没有什么用，而反而是你说他们能听得懂的话。你就是入乡随俗一样，就是有一点像怎么讲呢，就是菩萨大菩萨也有这种，就是遇见不同的人呢，随顺众生，恒顺众生，不是随顺他们的烦恼分别，也就是无明这种的意思，而是就是因为他们的语境，他们的语言，他们能够认知的这个范围作为基础来跟他们沟通，所以说额外的很多的这些对他们来讲已经不是有兴趣，所以这个跟就是善慧根器跟做学问很多方面，你如果对没有做过这方面专业的训练，这样子你跟他讲舞蹈他也没有兴趣，因为他没有认识到这个舞蹈的各种动作是如此的难啊，协调优美的这些，他只是看起来人家在晃脚晃手这样子。对一些如果不是那么喜欢歌的人，你跟他讲歌的这种韵律啊，这些或者诗歌呀，不懂诗歌的人讲诗歌，给不喜欢艺术的人讲艺术，不知道哲学的人讲哲学，就这样子的，很多人不是马上就能够听懂，马上能够转动，甚至很多人没有耐心。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许他对于吃喝玩乐，或者是说对于其他的，他也有他兴趣的一些地方点。哪怕是我们所谓的野蛮人也好，或者是就是罗刹一样比较凶猛的人，他也有他欣赏和他的一种怎么讲呢，转化点。所以在一些人比较喜欢战争啊，或者是尚武英雄这样的社会里面呢，跟他讲就哥萨尔王是如何如何的，就是了不起，征战四方，能够降服就是诸国这样子，而且他有如此的这些神通啊，这些能力，然后最后讲着讲着哥萨尔王的这个本身的来源，他的使命，最后的就是离开的这个回去的方向，全部都是一种融合了这种佛法的菩萨的行为，就救死扶伤，成就是智弱扶强，有种种的这种中间的很精彩的这些故事，有很多类似于神话一样，有一些剑啊马呀，或者是有些这些都有对话，跟动物人和动物的对话。所以这样子，尤其是他那些势不可挡的这些诸将军老三十位这些英雄，所以各个讲起来都有很动人的一些故事背景，所以有些人从这个方面英雄的方面去容易就是让他慢慢从他的能够听懂和喜欢的方向来就是调伏。另外有些像喜欢美色这样子，也可以讲说像刚才的那个那南陀的故事呀，或者是以前有故事说像这个有训练像训像师，就是训练好了很好的像，但是就是国王他们就是就野营野外玩的时候，那个像呢突然就是乱做 看到一只母象就跑掉了，然后大家惊魂，就是非常惊魂四座，这是怎么说的，就是意思说非常震惊，而且差一点有些人就受伤了这样。然后国王准备惩治这个驯象师，然后驯象师说，我是把他的心身体调服了，但是心没有彻底调服，我没有这个能力调服众神的心，所以他过两天回来的时候，我可以给你看他是如何就是被调服的。所以回来以后像让他怎么讲呢，玩你就是滚烫的这些铁球，虽然那么烫，但是像也是你为就是忍受看人的这种被滚烫的这个铁球滚烫伤的这个痛苦，反而还会就是驯象师要求他怎么做他会做，然后就很多像杂技团马戏团里面的那些象一样，就是让他做很多非常高难度的动作，以及这些他也能做。就是说这是因为他是能这样违逆自己的身体来做听这个驯象师的话，但是因为心没有完全调伏的情况下，遇到一些大的这种贪忌呢，这样的时候他心也不容易调，就是也会跟着这种就是深层的习气跑。所以不论如何，就是某一些例子上面，像以前我们说的，像有一些印度大成就者很多就在狮驼林里面呢，有些在妓女，有些是猎户，这样子当中呢，就是有些妓女猎户都是很了不起的上师，他们有他们度化的这个众生类似的。所以说对于就是行业领域不同的人呢，要以他们所听得懂的语言和他们所能够接受的一些身份来就是让他们产生欢喜，而从而去提升他们的这种认知。所以这个讲的是这样子。如果所以这样子世间的这些人呢，如果目光短浅的人也是存在的，实际上。所以他们不懂得这种深广的内在的种种的这些了不起的功德，就是给他们带来世间的这些眼耳鼻舌身的这些快乐先，然后先当让他们就享受这些快乐，然后在他们的这些习俗的这个当中呢，就是随顺他们，就是他们会满意，然后就外表上面善于随顺，就是表面上面外表上面善于随顺的话，他们不会就是排斥你，不会攻击你，不会就是怎么讲呢，伤害你。所以我们就是说令世人就是满意，在这个之前我们不是讲了，这个里面有一个例子说文殊菩萨调伏赤罗派的这些弟子，有其他人去罗汉去的时候没有调伏，然而但是刚开始文殊菩萨的时候加入他们，反而在里面就很出色，他还就做得比他们的还好，最后他们认可的时候再来就是更进一步来帮他们，就是说了解更深广的这些含义，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说，如果不仅是仅仅不是为了转化他们，但是如果你要跟他们相处，他们也是社会的一部分，这样子的时候呢，你要有某一种的能力，就是说减少误解，减少伤害，减少不必要的一些矛盾，所以对立这样子。所以你可以就是从某一种程度上面都是人，其实也能理解，这是目光的长远，对事物的理解的通透的程度，这些不一样而已。所以就是要与其他人有某一种的沟通，跟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一些人能够理解，能够宽容，能够理解这些语言，这些传统文化背景带来的怎么讲，这样的一些人，所以你所以尊重人而去尊重他们的这些习俗。然后我看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应该是今天我看一下，再读一下。是故诸圣大菩萨虽无刻意打扮心，然为引导世间人，故意身着妙装束。所以为了就是调化，或者是说帮助他们进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我们 就是有些人喜欢茶道，你也学习茶道；有些人喜欢这种电影，你也学习一些了解电影的一些制作啊这些；有些人喜欢这个，怎么讲呢？体育运动，那你也就是多少了解一下体育运动，这样子的来进一步，就是。有些人很喜不是接近你的原因呢，不是因为你的其他的原因，是你很懂得去就是美食，你很懂得吃饭穿衣，品牌各种品牌各种香水各种衣服，各种就是古代的知识或者某一类的，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喜好嘛。也许你很懂得就是人的心理学，你知道就是。就是教养子女的这种教育学，所以这些方面呢，如果你是医生的话，你很同意力，所以其他人也会因此而恭敬你，取信于彼此。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有些大菩萨并不是因为自己很喜欢打扮，但是为了引导世人呢，就故意就是身着这种妙装束，就是刻意自己身心上面的身体上面的打扮也跟当时的习俗上面很相应的一些打扮，做出这些来也是合理的意思，说只要是能够对他人有利益。智者地位若甚高，则必行为越妙善，如宝若供于顶撞顶，如意赐予诸所需。所以我看啊，所以这里面讲的说，智者呢，他的名声地位高的时候呢，他的这种善行，他的好的这种的心意行持，都会更加的妙善，就是有点像那，也不是有点，是像这个传说中的这些如意宝，至于这些撞翻的顶去做供养的话，就是所有欲求的一切呢，都能够满愿的实现，所欲呈现，所如意呈现啊，所以类似的，就是智者呢，就因为。受到众人的恭敬，得到了名利种种的这些名声和这些怎么讲呢？安乐之力，这样子的情况下，他的行为呢，也会让整个国度更加的就是圆满、增长、快乐、更加健康、幸福，是一个慈悲和具有文明的这种的社会上面的提高，因为这些人的这些素质素养不断的提高，这样的意思。所以人活得有尊严，活得呢就是不那么悲剧，不那么怎么讲呢，痛苦，而且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行业都可以因为人的斗争而痛苦，因为人的这种素质高而变得幸福，哪怕是你就街上卖东西，或者你在这些大厦当中工作，或者你在这个王城宫殿里面工作，因为周边的人的这种善会安详，因此而变得愉快。因为不论是在哪里，如果你周边的人充满了各种愤怒、各种的这些奸诈、欺侮，这样子的时候呢，每一个行业里面都会有痛苦。卑者若至高位上，为非作歹更猖狂，如烹毒酒，鬼为神，怨毒诡计日益盛。就是说智者呢就地位高是这样子，那恶的人呢就是说卑贱或者是卑鄙的人如果放在高的位置上，让他就是产生提升在高的位置上的时候，他会为非作歹更猖狂，他会有为所欲为、权力私用、各种各样的这些危害他人，只顾自己不关心就是其他人。就是如果你在所谓的高的位置的时候，是你有需要有更广大的这种爱心、责任心，你不能只光环只照到自己，你的光应该照到其他所有的人。所以国度，整个国度，一个社会，一个领域当中都要，那你自己的员工上下也是一样。所以但是如果自私的人的时候呢，他 就是为非作歹行为上面呢，更加的这些，因为私心杂念的这种的力量，他的快乐也比较小，也很可怜。因为就是没有广大的那种愿心，就有点像捧这个凤啊，就是如凤独角鬼贵为，然后就是各种就是怨毒，就是你把这个就是鬼奉为神天神的时候呢，很多这些就是说阴谋诡计啊，很多这种恶毒的这些心机啊，很多这种所谓的这种鬼使神差的这些行为会增加，所以这样子就危害到其他的这种整个社会和这种包括商业的团队组织这些，就这些负面的能量会越来越增加，因为卑鄙的人的位置的高，这个在昏庸昏君暴君什么这种就历史很多，所以一个人在一些权力的这些巅峰的时候的好坏习气会整个影响到上层中层下层种种的人的这些生活品质以及精神的这苦乐安乐安慰，这些上面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举止行为卑劣者不应设为为眷众，不应设之为眷众，恶劣眷主眷仆之过患，使得君主遭机毁。就是说你不应该你自己有眷众的话，如果他的行为非常的负面，甚至是非常的邪恶，这样子的人呢，你不应该把他设受为自己的眷众，不能够把他放在自己的身边，不能把他加入这种的团体里面，这个意思。所以即便是国王这样子，他也会受到怨言，因为这种就是把恶的这种的人呢，就是设受为眷众，把一些邪恶的人、很自私的人、非常怎么讲呢、卑贱的人，就是行为卑劣的人吧，就是这些人呢，就是设在自己的眷众，在自己的这些仆从或者是眷属当中呢，会遭其他人的这个讥毁，就是讥讽和这些毁谤。事件若见贤眷品行善，诸众也生也会生欢喜，当作为社高尚事，作为自己之眷属。就当你有这种贤良的人作为自己的眷属，品性非常的善良，这样子，那其他的人也会因此而对你就是生欢喜心。所以因此那就是说自己应该只设受比较高尚的人士作为自己的眷众。这个就是说怎么讲呢，就一件说包括你自己娶太太也好，或者是包括你嫁先生也好，你男女朋友也罢，或者是就是说你收弟子也好，收徒弟也好，就是受这种的就长事管理员、秘书、财务，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些内务内眷的这些人呢，应该有观察他们的品行。就是说如果品行善良、有智慧、有胸怀、有利他的心，而有些是比较自私，也这样嫉妒、骄傲，就是心比较黑暗，负面习气比较重，这样子，所以应该负面习气比较重的这些，负面的呢，不能作为自己的眷属。而如果行为向善，包括刚才讲的你要结婚对象这些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你的另一半、其他人，因为很开心，你有这样的一些欢。怎么讲，高尚的人士为伴，但是有一些因为你的旁边身边的人这么糟糕，他们也会就是舍弃或者是诋毁你，所以这个作为自己家眷或者是亲近的人是很重要的，去看他们的这种品质。除非欢度节日处平时善意游乐事， 纵为凡人也失事，何况说是诸君主，就是除非是有欢度一些特别的节日的时候，可以就是参加一些聚会啊，就是必要的一些出席一些活动啊，这样子。但是平时如果说非常的这些懒散好逸恶劳，也就是各个地方事事无所事事的去玩乐，去逛这样子的话，就是那一般的凡人的话也一样闲杂，这样的变成一个闲杂的人员，这样子的话就变成社会上面的一种比较鄙视的词。那这样子何况是君主，如果你平时的时候非常怎么讲呢，懒散度日，非常的放逸，非常好逸恶劳，非常的怎么讲无所事事，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变成就是就不变成一种的过失，过失。如果你是喜欢打牌呀，经常去被牌吸引，打麻将、打纸牌，就玩这些赌博的游戏机。如果你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玩乐，就是怎么讲？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上面各种的玩乐，有一些就是伤害众生的玩乐，包括钓鱼呀、打猎呀这类的，有些是纯粹善意浪费时间的这种的玩乐，所以划船度假种种的，就有些渡船坐船呢、去做很多就是潜水跳这个怎么讲 skydiving 是吧，有一种这种蹦极是吧，还有一种是飞机上面跳伞那种的活动，或者是就是平时怎么讲呢，散乱度日的种种的这些作为。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你的目标没有办法去完成，或者是你本身没有目标，这样子都是一种的过失。所以这个如果是就是对一般的人都有伤害，那你身处要职的人当然就是包括国王啊，或者是这些贵族这些这样的家庭的话，应该是完全避免这些做法。看这还是挺多的呢。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我看我们录了多少，再录一点。就是饮酒放逸呻吟心，社会一切取舍行，自信迷于黑暗中，愚人以此为安乐。所以就是说如果喝酒所以你就是说对世事是对于众生，对于你的怎么讲呢国度，或者是对团体，这些都没有什么任何关心的心，对他人的这些处境。所以说如果这样子的情况下比较严谨正行，比较怎么讲呢你的一般的我们所说的这种正确的行持这些方面的行为做事方面呢都会受到这些伤害，就正确的取舍呀德行呢这些是会受到伤害。所以我看所以愚者呢就是说自心迷于黑暗中，愚人以此为安乐。所以有些把这种的饮酒做这种乐呀社会这种取舍呀放逸这种的，就是心迷失于某一种的黑暗这样子就是散乱度日种种的这些做法呢变成一种的安乐，就是黑暗当中的这种安乐。就是愚人，就是愚痴的人，或者是说不明就里的这种状态，就会变成对于这些动物事物呢很有喜好很喜欢。所以这个里面我看这个应该有一个解释哦。所以基本上是这个意思，对，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就是过分的这些 淫乱啊，过分的这些谈酒色，痴迷于各种的这些放逸的这些行为，不明取舍，这个是排迫，就是斥责这种的行为。然后白昼之时四处走，身为君主不庄严；夜间犹如鬼魅，就是什么灵魅鬼是吧？到处漂泊和堪言。所以就是说，不正确的一些君主，就是说这君主的一些不正确的作为，就如同说就是无所事事的白天闲逛闲聊闲这么个这样的晃荡这样子，然后在夜间呢也是如此，就是不分昼夜的去就是散乱在不同的这些场合当中。夜间呢也会出现在村落或者是在街道上面去怎么讲逛这样的意思吧，就是夜间闲逛，就是晚上有点像就是晚间的这些鬼魅一样，就是完整在晚间晃荡。因为以前的一些社会里面就是也有些人基本上说小偷偷东西的人喜欢晚上出没，然后有一些是因为就是怎么样呢，就寻找这些色相的一些人也会晚上约会啊，跑到别的地方去啊，这样子也跟这些，要不然就是赌徒也喜欢晚上就是不分白夜黑的这样的赌东西。然后也有就是饮酒这些人，酒徒呢也喜欢在晚间，就是白天也有，但是很多时候他们也在晚间就是做这些事情。还有一些当然就是说没有管理好很多事情，或者是因为操劳而在晚上做事情，就是有一些是很勤奋晚上做事情，做晚上出现的所有的人不可能都是在做不好的事情，也有很多好的事情，可能就很勤奋的人，很忙碌的人，夜间夜不寐的，有些可能有很多担心，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些担忧的人，晚上睡不着觉啊，在外面但是总的来说在作为一个君主国王这类的形象的话，白天四处走动，晚上像鬼魅一样就是到处出现自己的身影，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应该正确的做法就是肯定无需说，但是应该是避免这种的游荡晃荡的这个意思。每日尽力以正以念之，持诵咒语及休息，体察民众之利益，懒散失毁诸事业，就是每天都应该尽力去把信念呢这些放在去了解更多的这些修行包括持诵咒语啊，休息这种禅定啊之类的。然后如果就精神的方面和物质的两个方面呢，应该去每天都去放在心上去努力。另一方面就是体察这个民众的利益，应该修水区啊，应该就是保护这个边民呢、或者是应该有新的这些开放的这些做法呀，怎么样去奖励这种就是善行，怎么样去提高民众的这种技术培训或者留学，以及怎么样去引起这些大的讲法，让内心民众的认知对修行方面他们精神上面更加快乐，更加圆满饱满，更加的健康。所以这些不论是世间或者出世间的两种行为，世间的这些照顾，身物质的色身的这些照顾，以及就是精神上面的照顾，这些都需要勤奋。就是如果一旦懒散的时候呢，就是精神上面的也没办法成就，世间的也没有办法成就，所以懒散的是毁诸事业。倘若一直恶罪恶有，如同干树为虫蛀，为虫噬啊，对，就是衰减擅自增罪业， 诸过根源即略有，就是说很多方面的这些恶的影响，包括一些行为的，就是相互模仿。如果你结交了一些权势，这些权势里面的人是吸毒啊、抽烟啊、赌博呀、种种的这些恶行，贩卖这些枪械，这样你也可能会受到他们权力的影响，受到你的亲朋好友的这种的朋友和朋友种种的这种影响呢。就是你如果是很因为种种原因需要医治一个比较恶劣的朋友的话，那如同这个树干树里面被虫就是吃一样，你的视野、你的那种行为、你的精神，就是怎么讲，取舍、自律这方面的清净都会受到这种破坏干扰。所以说衰减这种善资、善的这些资粮、福德资粮、智慧资粮，增加这种罪业，有更大的情绪的障碍、认知的障碍，业障、罪障会增加。所以就是说很多过失的根源呢，就是诸种过失的根源呢，即是略有，就是不能够结交略有。观看众多聚人，观看众人聚会等放荡不羁、不稳重、不稳住，犹如柳絮随风飘，君主此行其庄严。就这里面也是讲说，经常去观看众人的这些聚会啊，所以众人聚会当中很多是娱乐嘛，就是放纵声色，甚至有这种的这些，或者是吃喝玩乐这些，所以在这些当中呢，就是你如果众人聚会上面很多放荡不羁，然后一些不稳重的行为参加多了以后，就是有点像这个春天的时候呢，就是柳絮随风飘，很多的这些，所以你不稳重，人格不稳重，所以像怎么讲呢，一切行为要做好很多事情，稳重是很重要的一些品质吧。所以如果是作为君主的话，很多庄严稳重的这个形象是你在任何文化当中都很重要的。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你自己是很放荡以及不稳重，到处跑看聚会，这样子对于自己的形象是一种的损失和打折扣。所以这个在龙树菩萨的这些亲友书里面以前也有讲，这里也提到的这么一句，我们就作为这个作为结束哦。是故龙树是故护主龙树尊与亲友书中宣说，赌博看会与懈怠饮酒一直恶劣有，以及夜间入村落毁坏民生六种因，因以此等为犯劣，断除一切非法心。就是说龙树菩萨的这个亲友书里面讲了，就是一个是赌博，一个是看各种聚会、看戏、看这个很多聚众的这种行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特别懒惰，然后就是饮酒，过分这些饮酒、酗酒，然后一直恶劣有，这结交的人都是因为看一个人从结交的这些友当中也知道，就像刚才说的，他说话、言行以及装扮当中知道一个人一样。另外一个就是他结交的这些人也能够看得出来，所以结交恶友，以及就是夜间出入这些街头村落，这六个部分我们就是说一下，就是一个是赌博，一个是看各种的聚会，就是再一个懒惰，这三个，然后就是饮酒、一直恶劣有，以及我夜间出入村落，一共是六个，这是毁坏民生的六种因，以此因以此等为犯劣，因这些断除这六种的过失，断除一切非法性。所以我们也一样，就是生活当中有些这样子的话，减少这些过失，所以从自己当中的发心，说怎么样去当然大部分的人赌博的人少，看会也可能也有些人会看，有些人少，懒惰也是一些就是勤奋和懒惰这各个方方面面自己去调整，然后饮酒一直略有，以及就是无事到处晃荡这样子。所以这些就是很精要的去看，说一个人说要怎么去造，怎么讲自己名声好一点，那就是说名声好一点，自古以来家因为在各个传统里面都有，就是说女子就是 和儿子这些或者父母他们都会有自律，比较怎么讲，当然现在的社会里面你去看戏啊，或者是看一些优雅文雅的受教育的这些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甚至你可能会受到很好的启发，你不是去赌博，你是去怎么讲呢，做一些义工啊，也要义工，也要参加义工的大会啊，或者是某一些学习一些东西啊，跟你专业领域以及这些都对人的社会有帮助，这些可以做。然后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一样，就是大部分的西方社会都有这种很大的一个群体有这种饮酒，但是适可而止，就是每天什么一杯啊，或者是不会饮太多，饮酒一直恶劣有的也是一样，因为主要是基于尊重人，但是同时呢也要知道说的确有些人的行为以及会影响到自己，这样子的话你以行为为主，就是作为行为的这种取舍，而不要让自己就是被动的不情愿的，或者是因为就是面子种种的原因而去做跟自己意愿相悖的这些违背道德违背人伦以及违背各种各样的这些自己的心念，就如果你自己心念上面很认同的话，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件事情，但如果你不认同，而但是出于这种，因为以前有这种情况嘛，就是你是下属领导来了，他说去卡拉 OK， 他说去想去哪里，你就要一直白天晚上都陪着跟他一起做他喜欢做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是客户，然后那卖家呢又陪客户去做不违背自己心愿的一些事情，如果你是当地的人，然后就外地的人来，就是亲朋好友来，他们的座位这些你不喜欢，但是你要陪着，这样这些上面要适度的就是掌握一个度，而不要做一些极端的过分的这些事情。所以今天都到这里，我们先因为有前几个星期因为在纽约本来是想录音的来着，但是因为就是那边的见面的一些人呢，就是没有专门安排开一些时间来就是做这个录音，所以向大家抱个歉。然后这些时间呢，有时候我时间多一点的话我多录两集这样子。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犹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